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查考创世纪四十章。约瑟的人生其实是充满坎坷的，那他的信心也在重重的磨难当中不断地经受着考验。在被引诱的时候，他坚守纯洁，却因此蒙冤入狱。此时呢，一个关键的问题摆在面前，遭遇如此不公，约瑟是否放弃了心中的梦想？从他为九镇和善长解梦的举动来看，我们能够找到答案。约瑟并没有失去信心，他坚信自己解梦的能力，而这份坚信源自于他对自己所做之梦意义的笃定。那这一段的经历呢，其实是上帝对约瑟的试炼，将他置于困境，只为考验他对上帝应许的盼望是否坚定不移。约瑟牢牢地抓住为他人解梦的机会，证明了自己的信心。当九镇和善长的梦如他所预言般实现的时候，这无疑是对他信心的巨大的鼓舞。回顾约瑟的故事，创世纪第四十章的内容与整个约瑟的故事紧密相连。约瑟的梦、九镇和善长的梦、法老的梦，这三组梦串联起约瑟的命运轨迹。约瑟的梦预言了他的未来，九镇和善长的梦考验着他在困境当中的坚韧，法老的梦则为他带来了高升的契机。九镇和善长的梦，一个预示着生，一个预示着死，这也为法老关于丰收与饥荒的梦做了铺垫，体现出生命两极化的观点，恰似约瑟跌宕起伏的人生。从受父亲宠爱到被哥哥们卖为奴隶，从在波提乏家中受到重用，又因拒绝引诱被诬陷入狱，最后从监狱走向宰相高位。在这一系列的经历和他所解释的梦中，上帝始终彰显着至高无上的主权，主宰着世间的成败、丰欠、生死。从约瑟故事的整体来看，创世纪第四十章着重展现了信心在逆境当中的忍耐。上帝透过让九镇和善长做梦，为约瑟提供了证明自己信心的机会。倘若约瑟放弃了对自己梦想的坚持，他就不会主动为两人解梦。而约瑟解梦的成功进一步奠定了他的信心，也为日后他为法老解梦奠定了基础。同时呢，经文中明确的指示，梦的解释权来自上帝，而并不是说来自于约瑟个人。那这一事实有力地反驳了古今那些宣称自己具备神秘解梦能力的人。约瑟也曾经断言，埃及的术士无法解梦，正是因为上帝没有向他们启示答案，他们只能在黑暗中摸索。我们来详细看一下四十章的经文。一到四节呢，向我们介绍了神的仆人经常陷入使他们信心低落的处境。创世纪第四十章的开篇交代了故事的背景，九镇和善长因得罪法老被囚禁在约瑟所在的监狱，而约瑟也正处于困境之中。经文中提到约瑟被囚的牢房以及他被囚的状态，尽管在狱中服侍时不用带脚镣，但是诗篇中也有记载表明他曾经受到捆锁。在这样压抑的环境里面，九镇和善长这两位特殊的囚犯到来，起初约瑟只是把他们当作需要服侍的对象，并未料到他们的出现会改变自己的命运。从这部分的内容，我们能够观察到三点。第一点，约瑟即便身处恶劣环境，依然保持着忠心服侍的态度。第二点，监狱的环境令人痛苦，这从约瑟后来渴望获释的请求中可以看出。 第三点，虽然约瑟当时并不知晓，但上帝已经开始暗中行动，为他的释放和晋升做准备。九镇故事的引入正是约瑟命运转折的开始，意味着他已经走到了人生低谷，即将迎来转机。约瑟的忍耐与顺服值得我们学习，而随着故事的推进，我们更能够明白他的这份坚持源于上帝的引领。那么五到十九节让我们看到，神的仆人必须不顾环境，把握一切机会，表明信心。其实五到八节的上半节，我们可以看到神为子民提供了这样的机会。九镇和善长同夜各做一梦，却无人能解，这让他们满脸愁容。细心的约瑟发现了两人的异样，主动询问。在得知他们的困扰之后，约瑟抓住了这个机会。解梦在希伯来文当中是个非常独特的词汇，后来常常被认为是神秘阶层才有的能力。但是此时的九镇和善长深知监狱中无人能解他们的梦。八节的下半节到十九节向我们展示了忠心之人抓住机会证明信心。约瑟回应二人的时候，明确表示解梦的能力来自上帝，这暗示着上帝会透过他来解读这些梦，也表明他对上帝的信心从未动摇。随后他请两人讲述梦境，约瑟对九镇的梦给出了积极的解释。九镇的梦与他的职业相关，梦中成熟的葡萄预示着法老会恢复他的地位。约瑟借着这个好的解释向九镇提出请求，希望他恢复官职之后能够顾念自己，在法老面前为自己美言，救自己出狱。约瑟还罕见地为自己辩解，说明自己是被拐卖至此，并且并未 犯下什么罪，并没有犯下应入狱的这样的一个罪行，强调了自己是无辜受苦，那进一步的表明这是上帝对他的考验。而对于善长的梦呢，约瑟给出的解释就不那么乐观了。善长的梦预示着死亡，梦中飞鸟啄食他携带的面包，象征着法老将他吊死，那飞鸟啄食他的肉。约瑟用类似但带有嘲讽意味的措辞告知善长法老会抬起他的头，但这并非重获恩宠，而是要将他处死。在二十到二十三节，我们看到神的仆人经常因着他们忠诚的行为获得鼓励。正如约瑟所解，九镇和善长的梦都应验了，这对约瑟的信心是极大的鼓舞，让他更加的确信自己解梦的正确性，相信上帝还会继续使用他。尽管他已经在狱中等待了漫长的十一年，然而九镇恢复官职后却忘记了约瑟，这让约瑟满心的期待瞬间落空。虽然他知道自己解梦正确，但依然被困在狱中，这难免让他感到失落。不过约瑟也应该明白，即便他人会忘记他，但是上帝却永远不会，他的未来依然充满着希望。约瑟在困境当中始终没有让信心受挫，这正是上帝对领袖的要求。他被拐卖蒙冤入狱，却在上帝给予考验的时机时展现出坚定的信心。如今他已经准备好迎接更高的使命，上帝在赋予人更大责任之前，往往会先考验其对应许的信心。那些坚信上帝会重用自己的人，在遭遇挫折的时候，反而会让自己的信心更加闪耀。我们回顾约瑟的故事，他的一生似乎厄运连连，被兄弟们卖为奴隶，在埃及为奴，刚受重用又遭诬陷，这次以为能借着九镇出狱，却又被遗忘，继续在狱中度过两年时光。经文虽然没有描述他的内心的反应，但从他的行为来看，他始终是信靠上帝的人。 后来约瑟回顾一生的时候，也曾承认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就像使徒彼得所说，当一个人忍受冤屈的痛苦的时候，这种坚韧是可贵的。约瑟虽然遭受不公，但是上帝始终与他同在，而他也始终忠于上帝。上帝让酒镇和膳长进入约瑟的生活，是为了让约瑟最终得到释放，或获得早已预定的官职。在埃及，梦对于领袖的意义非常的重大，能够解梦的人是备受敬重的。这是约瑟首次为他人解梦，他留意到两人的愁容，展现出细心体贴的一面，将解梦的功劳归于上帝，又体现出他的谦卑。约瑟解梦准确无误，酒镇官复原职，膳长被处决。看到梦境成真，约瑟必然备受鼓舞，但同时他也因请求酒镇帮忙出狱，显露出人性当中的急躁，想靠人的一面，而不是完全依靠上帝。事实也证明，依靠人往往会失望，酒镇的遗忘就是最好的例子。正如诗篇所说，你们不要依靠君王，不要依靠世人，他一点不能帮助。以雅各的神为帮助，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才有福。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他守诚实直到永远。约瑟的故事不仅是他个人的经历，更为我们揭示了信心在困境当中的力量，以及依靠上帝的重要性。那么关于40章的经文，我们在查考的时候有几个问题鼓励大家来思考。第一个是，约瑟解梦的恩赐是如何开始运用以及操练的？解梦的恩赐与其他的恩赐有关吗？第二个问题，当别人忘了他感谢我时许下的承诺，我会如何评价这个人？我会如何继续与他往来呢？第三个问题，酒镇和膳长的梦大同小异，为什么结果却有这么大的不同？第四个问题，听了约瑟的解梦之后，你是否觉得解梦很简单，觉得你也能够解梦？第五个问题，约瑟在为酒镇解梦之后请求其帮忙出狱，体现出对人的依赖。结合我们自己经历，当面对困境的时候，该如何平衡依靠他人协助与坚守对神的信靠的这样的一个信赖？